我深睡卧，我心却醒着。这是我娘人的声音，她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雾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浸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我洗了脚，怎能再进屋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霜上。我给了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便不回答。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见过，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五章第一节。那么我们知道这其中经过了三个阶段。那么这个三个阶段刚好和主耶稣在地上呼召他的门徒。第一年就相当于第一个阶段，第二年第二个阶段，然后最后的一年半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那很新奇，当有雅各的时候，因为雅各是讲到苏拉密的经历，那么这些跟随主的人，当然他们是苏拉密，因为主对他们来讲是所罗门。所以你看这里的经历，应该是我们大家共有的经历。那最有趣的就是，在这里你好像看到了四福音的影子。所以我们说雅各呢，也像诗篇一样，有的诗篇是预言的诗篇。那我们相信雅各呢，也有他预言的信息，因为否则不会那么凑巧。那么关于这三段，我想我们大概都已经说过，我不再重复。那么从第五章第二节开始，可以说这一段是最难解释的一段，非常非常难解释。我再说前面不是太困难啊。关于我再说关于雅各呢。我稍微提醒一下，在中国至少有两本大家可以参考，一本呢是尼托生弟兄的，还有一本呢是丁素心姊妹的。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当这个于斯路姊妹到福州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是他们被主兴起来的。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意向也丰收意向，起码有的地方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在蒙头上是完全南辕北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觉得他们两个雅各，一个是就是歌颂之歌，就是尼禄写的，还有一本呢就是丁素心姊妹写的，那么他叫雅各的默想。你如果比较这个和尼禄兄和丁姊妹的这两本著作，你觉得有很多类似很相似的地方。很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说过那一次呢，其实呢是尼托生弟兄和几位七八个同工在杭州西湖，大概一同在一起有两个礼拜，一同来查考这个歌颂之歌。不过他所这个今天出版的不是全文，不是整个内容，不是，那个只是个纲要，不知道是哪一个姊妹的笔记而已。那么但是呢，如果大家去比较这个，那么虽然说大纲在那里有问题的，那么当然我们觉得后来丁子他也查考雅各，就是雅各的默想。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只会懂得中文，英文不是很熟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两本应该是够。那么还有一本是很好的书，不过是已经绝版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得到，如果能找得到再好不过，叫做《香草山上》。这个《香草山上》呢是这个是内地会的戴德森弟兄写的，英文叫做 Union and Communion， 很薄很小的一本书，那么实在说来是很好很好的一本书。那么这个中文叫《香草山上》，所以如果大家能找到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比你但是比较细一点的，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别的参考的话，那就是尼禄兄和丁素心姊妹这两本书。但如果你真的大家你真的照着他你跟着他来读，你慢慢会发现到了第五章这里就你看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因 因为第五章哈，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许许多多的书，当然我们在普通一般的都是讲到教会，基督跟教会之间，所以那个应用又有一点的不同。那如果真的讲到了属灵的经历，就像雅各这里所说的，那么雅各大家的经历，当然他有起承转合，他有进步的情形，所以不光是你要读懂它，而且的确在经历上我们能够印证。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如果我们的经历够不上的话，那这段圣经就不懂，一定不会懂的。因为你光用头脑想象想不来，你如果有经历以后，你觉得啊，这那你就知道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在所有我看的书并不是很多，但是关于雅各的，我觉得如果有一如果这个你弟兄特别在雅各中之歌里面，如果最独到的地方就是别人没有的，可以说非常非常独到的一部分，那么就是第五章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的解释呢，我个人相信和什么和这个解经的人他属灵程度有关系，这和头脑没有关系。还有你看很多的书也有关系，你在很多的书很多的你可以参考很多，但是不懂还是不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段是最难懂，因为这一段呢是和经历有绝对的关系。所以除非一个人真的到了他经历了一些以后，那么这段圣经对他来讲还是发表的。那我也相信说呢，在尼迪逊查这段圣经以前，那么你看神在环境上就给他了很多很多的安排。比方说他刚好前一年是1934年10月份的时候，那么他终于成婚了。你记得吗？在那12年以前，他为了主的缘故，那么他就把他心中所爱的就完全放下了。那么其实他就是张平贵姊妹，那么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花，那么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但是怎么传婚他觉得孝顺。那倪定很有口才的，倪定还讲过怎样下地狱的法子，那么还有什么好人下地狱，好好坏人上天堂，他用的那个他那些传婚的这个都是颠覆的，都是颠覆别人的想法的，什么一步得救的什么，所以非常引起人的注意。所以传婚尼泊森地方也好，江守道也好，他们刚开始都是传福音的，都是福音的使者，神是在大有他。在漳州的时候，一次1500人听这个来听福音，所以而且一开始就是十几天的特会，所以这些你可以知道说他们能传福音，但是呢，这个一到了这个爱情这一关，年到那是年轻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兄才19岁，现在19岁，你看一个19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少年，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很难的，他怎么传他就笑上哪个一点难的。所以后来有一天他觉得主应该叫他放下，因为他甚至于本来答应主说我到边疆去传兵都肯定就要让我娶他，就不答应。所以不答应他就真的有一次圣灵感动他了，就放下他就写了那个诗歌主爱长我高深。结果没有想到12年以后李一见这件事又回来了，那么后来呢他就成为了女生。所以等到10月份他们真的成为婚配了以后，那大家应该都很高兴才对。那么尤其呢这个等于是失而复得，是死而复活，那你就做梦也没有想到魏主已经完全摆下了，他现在生也死也什么都不想，那么就是那么简单的跟随主。但是呢我们主没有意思要把你师母拿走，还是在复活里面还给他，所以12年那么终于呢他们两个人能够站在一起。所以那一次的聚会，那一次的结婚聚会，他们唱的诗歌就是主爱长我高深。所以从人们来讲，这个感谢主，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那么这是一件很完美的一个句点。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根本就是风暴的开始，就是大风暴的开始。 然后呢，这个起头呢，这个当因为原来这个尼师母呢，她的姑妈是个有头有脸的人，那么她觉得她这个觉得这个尼师母呢，又是笑话，又是啊，就是这个觉得嫁给传道人太可惜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起头他怎么样都不肯呢？这个尼老师母会有办法，他说好，你把事情交给我，只要你们没有问题，我来做。他真的去做了，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对方的叔叔啊，叔叔点头了，然后呢，最后他又主张说，把这个尼师母呢，就带到杭州特过去，那么而且指定好跟他住在一个房间，一个礼拜观察他。那么如果他说可以了，那么他们就可以成功。所以这个姑妈可以了，他这个做这个尼弟的母亲也要可以才可以。后来很好，先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那么这个尼师母果然过关了，他说可以的。不过呢，就是他们结婚那一天呢，一定要在尼老师母跟尼老弟兄结婚的同一天那天结婚，所以他们结果是在那天结婚的。所以尼弟兄很明显，这个婚姻在一个女强人的底下。那当然还有一个女强人，就是那个姑妈。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了，最后呢，姑妈讲啊，那么好，那么按照中国规矩呢，你们应该要礼貌上应该要这个来拜会一下才可，特别到上海去拜会一下才可以。那么而且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但是后来这个你一定觉得，如果你好好讲，应该没有问题，你一定有威胁的，所以后来他就没有答应。那没有想到，就从那个时候就引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暴。那么结果呢，对方就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就登了一些不大的广告，就攻击你弟兄。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你知道，在上海的聚会也引起很多的误会，所以在整个基督教界里面也趁这个机会，那么确实是很好的机会。所以尼弟兄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就很大很大的风波。那么有一些成功的也就走了，因为你听了一些闲言闲语，有的人就走了。所以大概那个应该是尼弟兄相当低沉，可以说那个积木快一年九个月，大概是九个月，他非常非常消沉。他很少哭的，很少带着眼泪。不过那一次他拿着上海的报纸给一个同工看，他说他据他所知道从来没有这种事情。那么当然在这个传道人最重要是名节，名誉非常重要，名誉可以说是第二个生命。尤其是如果你要为主说话的话，你是美名是当然理所当然的，恶名那么这个就叫他的工作受很大很大的亏损。那结果呢，你知道这方面丑化污名化各方面，那真是大的风暴。所以最后呢，尼弟兄非常的灰心，特别是1935年刚开始非常非常灰心。所以他就和他几个好朋友，不是也不是几个亲戚，结果就坐了车就到西南，中国的西南各省去隐退去了。所以大概有九个月他都不讲道，都不看讲道。那么然后呢，上海的弟兄想尽各种办法，那么希望能够叫这个风波能够平下来。可见这次来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凶猛。那么最后呢，等到就是这个讲歌中之歌的前几天，前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书房最重要的一个同工就是袁有姊妹，她比尼托生有大8岁。她是本来是在贾玉明牧师底下就是帮忙这个编辑这个灵光报的。所以后来尼弟兄实在很多的文笔很多的东西都是他改的，都是他认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比较年长一点的同工，所以呢他就建议说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劝你弟兄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应该还是要刚强，还是要起来说一句说话，他不肯。那不肯呢，所以最后他们就想一个办法，说好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请你弟兄呢 告诉他说我们这个雅各不懂了，那么我不想知道雅各是怎么解释的，所以好吧，我们在那里吃两个礼拜，那么这两个礼拜呢，希望你跟我们查这雅各。好，结果呢就去了，所以后来歌中之歌就是那个人记录。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讲完了以后，他就恢复他的知识，所以可见呢，在这个信息里面就对他说话，主遇见他了。那我个人相信主遇见他最明亮的一段应该就是刚才这一段圣经，因为你如果对照他的经历，你再对照那个时候他的解释，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一回事，尤其那一段的心路历程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我常常觉得为主说话那个代价是很高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段的话也许能给弟兄们的帮助，但是那背后所付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这是属灵的代价，所以否则就变成什么，变成明的话和相的罗一样。所以这个是歌中之歌，所以能言之有物，所以能够帮助许多的人，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我觉得还有一本书是可以参考的，那就是 Billy Sherman 的，他有一本书叫做 Hidden Ones， 就是隐藏者，这个是英文的。那么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来更进一步做参考，但是你们可以去比较就是所有这一类的书，真的讲到第五章的时候，这个经历呢是一个经过一段经历以后，那么我们可以说主就把这段圣经好像赏给了弥陀圣人，那么他才可以解释清楚，那么我们今天呢才能够得到帮助啊。但是你想想看，这个那一年那个九个月，那么你知道我们的确所经过的就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这些雅歌的时候，因为你特别讲了经历，所以不是单纯的解经，因为单纯的解经是头脑的，或者是资料性的，或者是你可以骑在别人的肩膀上，你不懂但是别人懂，那么这个只要你能够博览群书，只要那么这个你能够。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有些东西你怎么样就是不懂，因为你没有一个经历嘛，那最多就是变成无病呻吟。所以我觉得雅歌要很小心，雅歌我们不要随便交通，也不要随便讲，因为你不小心就是无病呻吟。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讲自己没有帮助，对别人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把这一段呢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一段为什么那么难啊？当然我们就跟经历有关系，那么英里面当然你如果看这个上下文的话，当然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看它书的意思可能就比较容易一点。那么这里呢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到了第五章第一节以后呢，可以说是告一段落，很清楚是告一段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苏拉米女呢，她是我身睡卧，我心却醒。那一个睡卧的人是个安息的人，什么都是被动。一个睡在睡梦中没几乎什么，因为他安息嘛，对不对？他一切都平静下来了，他也不想，他也不挣扎，他也不奋斗，他完全的安息。所以这个就证明说，当他经过了第三个阶段，因为那是黑门山的经历，是升天的经历。那么同时也是征战的经历，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应该可以说他们已经达到高峰了。我们也说过，在整个雅歌里面讲的交通来说的话，这一段交通的最前面也从来没有见到过。那别的时候有的，那等一等你看见他又要寻找他所爱，可见他又不在了，他转身就走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转身走的？不过记着啊，这个族不见了，这里的部件和第三章的部件不一样，那个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你首先我们要把这里面大概的情形我们稍微有一点的认识就好了。 所以这里讲的是我身睡卧，我身睡卧，但是我心却醒。所以按道理来讲，这个时候啊，这个女主人就很明显是个苏拉米女子。那么我们知道，因着爱的连接和交通，她呢是完全满足了，她可以说是一个安息的人，是一个没有挣扎，是一个没有奋斗的人。这个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盖恩夫人的危险。那盖恩夫人的危险在哪里呢？就是当初她被人控告，当初她坐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相信所谓的安静主义 quietism。那所谓的 quietism 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特别是在西班牙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那么他呢因为还有一些的追求，所以后来就影响了这个盖恩夫人。那么那个其实呢，他就是从整个奥秘派里面，他这个历年历代奥秘派里面，他就把他们所有所讲的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特别讲到，如果你真的与主有完全的连接的话，那你这个人什么都是被动的，你不只是安静，不只是思想是安静，连你意志也是安静，你根本就不用你意志。那么这个叫夸着的，就是完全安静，什么都安静下来，你就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达到了与主完全连接的境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当然在天主教里就引起了很大很大的风波。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能与主有交通，到时候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也不要念玫瑰经了，你也不要做什么做那个，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甘夫人就是这样说的。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什么？这是恩典嘛？恩典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但是不要弄错了，这里并不是说你就不用你意志，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了，那很危险，这叫做被动的危险。那么我们都知道，的的确确在属灵的经历上，你可以安息，你不可以被动，你不可以放弃你的意志，你也说我什么都不想了。所以凡是这样做的，就叫做安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就要思想不能够真空，你一真空，邪灵就进来了。那么还有呢，我们刚才讲过，意志绝对不能够放松。所有催眠的人，他为什么能催你一眠，就是叫你放弃你的意志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盖恩夫人呢，她所以被关在监牢里，那么他们从道理的角度来审判她的时候，就觉得她完全接受了所谓安静主义，就是这是一方的意识的。但如果你读雅各就很清楚了，雅各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所谓的安静，是指着我这边的安静，因为不再是我。但是呢，如果你停在这里，这就是被动主义，这就是安静主义。但是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那个我是什么？那个我是复活的我，那个我乃是圣灵在里面的那个里面的人，不是外面的人。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你光注意前面的话，就是我身睡卧。但是这里有一个好处，这里如果光那样的话，那就是安静主义，那就不，这里说我心却醒。所以这里好像两个人一样，我这个旧的人我已经睡了，但是呢我的心却是醒，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主动的，那么里面的人是主动，里面的是积极的，一点不是我消极的。所以这个就是与主联合的秘诀，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的自己，我们的旧的生命，我们的老我是完全安静没有错，而且是挂了，已经与基督同死，已经不再是我，但是现在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那个我，就是我们那个就感觉我们那个就是自觉的那个机关还在的， 不是没有成，不是不在，所以一点都不是被动的。所以这两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非常重要的平衡。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很感谢主，就是说这个宾威师母很注意十字架的死，但是呢是史伯克丁告诉我们复活，所以这两个一定要连在一起的。如果光讲死不讲复活，那么迟早有一天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奥秘派一直犯一直下来的错误，包括 Teresa， 包括 Teresa 的这些都在里面，他们犯同样的一个毛病，这是奥秘派的难处。但是感谢主呢，我们叫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的经历一点都不是被动的，所以我先睡卧，我睡我心却喜悦，这是我里面的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听得见什么？还是听见主自己的声音。不过呢，这一次他敲门，他敲门。那么然后他说的那一番话呢，就证明是更进一步的呼召。我们知道第一章完了以后，那个经历就是他与主之间有一道墙，所以主就呼召他从墙内到墙外，将他与他同去。所以这是复活的呼召。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特别到了第三章的第四章的时候，你看是升天的呼召。然后你看见吗？那里告诉，那里很明显，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从黎巴嫩往下观看，还有黑门山顶。所以可见的这个呼召呢，是升天的呼召，叫我们说你脱离所有属地的缠累。所以这个是这个第四章的呼召。那么现在呢，又进一步，又进一步。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呼召什么？那个呼召是另外一个呼召。所以这个呼召也是十字架，也是这个，也是怎么？也是十字架的呼召。不过呢，我们要知道，从前讲的十字架都是讲的我们的罪，讲到我们这个肉体啊，所以十字架是对我们肉体，十字架是对我们的罪。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了，还是这里呢，还是讲到十字架，不过呢，这里比较深一点，更深一点。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讲的十字架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十字架解决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肉体，我们会过圣洁的生活。结果叫神就得到荣耀，所以你有成就感，因为你不管在哪里，你看叫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愿意有份于十字架的荣耀。在这里呢，你再读下去，你看你是有份于什么？有份于十字架的羞辱。那么现在要记得，关于救赎的工作是主耶稣单独做的，是我们没有份的。我们没有分，所以就那一方面来讲，十字架是主为我们做的事。那么好，然后如果你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我犯了罪，主的宝血也洗净我的一切罪。感谢主，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对我们肉体啊，那么这个是除去，这是根据他的工作除去这些。但是呢，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救赎。可是如果你读圣经，你看圣经里面讲的十字架的时候，还有很多节的圣经。但你如果把它分类，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十字架的救赎，比方说他流宝血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死等等等等，这都是十字架的救赎。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交通什么？就是说我们也有份量。那么你觉得很奇怪，十字架我们不应该有份，因为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他单独为我们做的，我们不可能有份于他那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没有错，这是救赎，这应该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圣经里讲到好像我们有份呢？那么就很多圣经了，哪些地方圣经呢？比方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的救人已经到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么还有呢，我效法基督的死，还有呢，就是交通于他的苦难。那么还有像主耶稣所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悲戚，他的十字架来恩宠我。那这些什么？这些都是十字架的救赎，就是根据十字架的救赎，然后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十字架的交通。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你受感动了，结果你从主的手里接过一个礼物来，那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十字架的交通。意思就是说，神叫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什么？是有份，一同有份的。那我再说，因着主在客观上，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如果你过一个无罪的生活，不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都是叫主在荣耀的。感谢主，今天夫妇之间也是一样。你看见了许多的，你学了很多的功课，丈夫有感觉，许多时候做丈夫妻子也有感觉，最后你看你叫神的荣耀，邻居各方面他们都看得出来，所以这叫做十字架的荣耀。就是如普通我们讲的十字架，你容易接受这工作，因为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只要神有面子，我没有面子不要紧，只要神有光彩，我没有光彩没有不要紧。你学了很多功课是这样的功课，但这里就不是了。这里看见，这里所讲的那个十字架的呼召呢，是特别指的十字架的交通来说，不是指的是救赎来说。那这个神要我们和他有份，主要叫我们和他有份。那这个有份什么呢？这个有份是十字架的修理，这个是我们不懂的。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要主的神日，都要为了神的荣耀。那么现在呢，如果在这个十字架工作，就是主教主给你一个经历，那个经历结果呢，你是有份于那个修炼，你特别是看见主好像把羞辱给你，结果呢在人的中间看不见。因为你看看羞辱，当然包括羞辱不是美名啊，荣耀是美名。如果是羞辱乃至导致的恶名来说的，不要忘记了，这是恶名，不是指说你做了恶事。你给人的感觉，给人的印象，好像你做了一件事情，其实你不是。所以这是恶名。那么按理来讲，神应该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美名，应该从来不有恶名才对，对不对？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主给我们的一个经历是，主把美名给我们，主也把恶名给我们。那这个是我们不能忍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但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不能接受。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为什么这个良人他会推诿？这个苏拉敏会推诿呢？你看这个地方，他不是一下欢然接受没有了，他很明显在那里推诿，很明显在那里为难，很明显在那里作难。挣扎挣扎到最后他顺服了，结果他转身走了。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迟缓的顺服就是不顺服， slow obedience 就是 disobedience。 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他走了呢？你就知道说他在这里有挣扎。因为恶名美名我能够接受，恶名我不能接受。我怎么能，如果今天我还要不要做基督徒，我还要做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一定要表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十字架叫我们默默无声的话，你肯不肯默默无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是一个不是平常的功课。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经历，我们才能够懂得这一段的圣经。那么好了，那么为什么这里是讲到和这个和为什么讲到和十字架羞辱有关系呢？那么我们读一下就清楚。这里那他敲门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所以你还记得吗？为主是用完全他，用完就对他对我们的期许来呼召我们。所以当主说我的完全，不是用我们完全。那是指着主对我们一个期许，就好像鸽子，我的鸽子里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是单纯的，我们除他之外我们别无所爱。所以在主的心目中我们是他的鸽子， 但是主更要求的我们是要完全人，但是完全人不是完全人，不是绝对的完全，完全乃是生命程度的完全，因为我们生命是长进的，所以我们知道完全的程度也是长进的。一个小孩子也许挑两公斤的重的东西，我们知道父母就满足了，但是也许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你要挑十公斤的东西，他父母才能够满足。所以完全的标准，在不要忘记，它是活的标准，它是根据生命连在一起。所以很明显，现在我们主要我们更上一层楼，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苏拉密女在门内，我们的主在门外。那么我们的主在门外在什么地方呢？苏拉密女很明显的是在我身睡卧，我心缺席，她有安息，她有喜乐，她有了一段这个前面的经历以后，你看见她里面又进了一步，又到了一步了。但是呢，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又呼召苏拉密女，这个所罗门又呼召她再往前走一步。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淋湿。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说，如果我们前面所看见这个背景是对的话，那么讲到五章第一节呢，很明显是讲到主设立晚餐了，这是我的身体，然后这是我所立约的血。所以你看见主说，你们如此行，为了纪念我。然后主说，你们要吃这杯，要喝这杯。所以这里很明显说，我的朋友请吃，我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所以这个是到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已经告了一段落。那如果就做整个门徒的经历来说的话，那这一段话，我们的主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克西玛尼园的情形，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虽然苏拉密女虽然是她有一个遭遇是跟主的遭遇不一样，现在主呼召她，主呼召她能和她一同惊醒，主呼召她能够经历，主呼召她到一种的情形。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就是克西玛尼园的情形。我们好好稍微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四十二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一天呢，我们的主所以在克西玛尼园有这样的祷告，而且不止祷告啊，而且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忧伤几乎要死。所以有的人读圣经告诉我们，如果那次不是因为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我们主很可能那天就死在克西玛尼园。所以我们就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知道十字架带给他的重量是很重的，对不对？当然十字架是最高的，但是我们忘记克西玛尼的经历，那个经历是大的一个地步。我们主说，主对门徒怎么说呢？他我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那弟兄姊妹，我们主是绝对坚强的。等到我们主用这样的话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的确确忧伤到了极点。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克西玛尼的经历，我们很难想象克西玛尼的忧愁。你如果注意十字架的话， 为什么十字架这个为什么讲的十字架电影为什么那个很多人很欣赏？因为很明显的，最近的那个电影重在什么？重在用最高科技给你看见说，这个我们主的身体受了多少的痛苦，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当然，导演因为他根本是在罗马教背景底下，所以他很自，他当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在那个整个的观念里面，那么主耶稣呢，当然他为我们身体受了许许多多苦，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个部电影最多只能够把十字架的苦难只交出一点就是了。十字架最大的苦难还不是身体的，是他的心像蜡一样融化，他里面的痛苦，心里面的痛苦远远超过身体痛苦，那个痛苦是经过地狱的痛苦。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马克西马尼是他拣选的时候，所以他说：“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们的主知道这个杯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想想看，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好了，这句话是神的儿子对天父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神可以不听。你想一下看，神儿子的祷告，天父当然要听的。所以等到他被糟蹋，等到他被摧残，等到他最后遍体鳞伤被挂在十字架上，普通挂十字架上，痛苦到极点，一定要咒诅，因为只有咒诅能够减轻痛苦。你咒诅，你能够减轻许多的痛苦，但是我们的主，他一被举起了，他没有咒诅，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十字架，当主这样反应的时候，我要记得，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那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有一个祷告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好了。那如果我们的神认真这个祷告的话，那要不要赦免？要不要赦免这些罪人？那当然，主要赦免，神要赦免这些罪人。那如果神要赦免这个罪人的话，现在有个问题了。那么神满了爱，因为你看他赦免了他的罪人，但问题在这里，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公义没有。所以在十字架上，为了满足神的慈爱和他的公义，所以前三个钟头。不要忘记，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要完成神救赎的话，那么神自己要做一件事。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我们看第四节的最后半句，前面这个比较我们要容易懂，因为这个是从我们的角度，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个我们懂，因为尤其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但是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被责罚，我们被责罚，因为我们犯罪。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以为什么？以为他受责罚，结果被神击打苦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被责罚，我们是罪人，所以呢，我们应该被神击打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为着成神，为着答应，为着成全他儿，为着就成全他。儿子的祷告，为了答应他儿子的祷告，那结果怎么样？现在不光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神也他自己，他也就结果他结果在十字架上，不止人这个弃绝他，我们的神也弃绝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逼迫我？”第十节，耶和华就定义将他压伤。是他受痛苦，所以大家要记得，十字架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人苦待主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神击打主耶稣基督。那现在我们要弄清楚了。今天有的人说这个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是不认识十字架的话。比拉多跟这个犹大有可能他们是借着他们这些不法之人，结果果然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姊妹，光是这样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不能完成救恩，救恩不是因为这样成功的，乃是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现在他要完成那个救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神只好把他的儿子放在我们的地位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恶名昭彰的，但是请记得，当我们的主被放在我们的地位上的时候，那现在全世界怎么说呢？我们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否则为什么神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我们的主根本是根本他的名字是荣耀的，但现在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而且你看见神果然审判他了，神只审判罪人，神根本不审判一个义者。如果主耶稣是完全圣洁的神，怎么能审判他？但是他站在什么？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误会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我们的主怎么是个罪人？不可能的，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在地上为着成功他的救赎，他要忍受两个大的误会。一个，他是童女玛利亚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他是从圣灵怀孕，因为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那如果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他必须是女人的话，他不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你看见吗？他当然是从圣灵怀孕的，但是你想想看，他为着要完成这个救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玛利亚有多少的挣扎？他当然爱护自己的名誉，他当然爱护自己的名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从此以后有人要称他为不错，但是为什么挣扎？为什么他奋斗？他说我没有出家，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当我们的主一降生，请记得他就已经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你看见？你看你什么叫美名，什么叫恶名？你看你全世界，当他们误会主耶稣的时候，你看很清楚的，你看见多少多少多少羞辱他的时候，包括这个最近出的那许许多多所谓的畅销书在里面，这个什么达文西的这些著作等等都在里面。你看见人今天就要在我们主耶稣最圣洁的名字上面加上其他的东西。所以要记得，为着成功神的救恩，你看见主一面要对玛利亚显现，同时要向约瑟显现。当玛利亚跟约瑟都顺服的时候，这件事才能完成。但是不错，神的旨意最后终于完成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到底我们的主什么时候神可以叫他表白，证明他果然神的儿子呢？他为自己从来没有表白过，所以他怎么说？他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他从死里复活，神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这些事情不是没有表白，有表白。为什么我们主得了荣耀？因为我们主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主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你没有办法封住人的嘴，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人的名节是非常的重要，毫无疑问的。但在这里，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不光他降生，现在如果他真的要完成他在十字完成整个的救赎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一面来说，我们主做我们的救主，救主和烈士有什么不同？烈士他是为着某一种原因而死，他所得的是完全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请记得， 如果我们的主他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为我们经过了神的弃绝，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因此所有的罪都压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然后呢，神愤怒的杖就举起来，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掩面不看，因为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所以主才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对于我们的主来讲，他向来没有经过黑夜，没有，为什么？他永远在父神的面光之中。什么时候他看不见他父亲的笑容，那就是黑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请记得，这个乃是他经过那个灵魂的黑夜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为什么他经过这个？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他站在你我的位置上，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没有罪的，这个我们知道，但对全世界人来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逼迫神的教会，他不肯相信这样，因为他根据圣经，在生命记里面，凡是钉在十字木头上的是可咒诅的，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他也是可咒，他也是罪人嘛。但是有一天保罗才看见了，弟兄姊妹，他只是没有罪，但是为了完成救恩，你看你主耶稣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经历，有一个经历叫做灵魂的黑夜。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应该是你说的，应该我说的，所有的罪人都应该这么说，结果我们就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误会他的话，你很容易误会，你要送给他，你要给他污名化，你可以污名化他。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是有好，一面是救赎，但另一面我们主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恶名美名他都不在乎，他所要的乃是自己，他所要的乃是神的旨意。但不止如此，这是十字架，但是最难的是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你记得在哥西马那个人，他可以拣选的，他怎么祷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为什么，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主老早知道，如果他真的顺服神的旨意，他真的为我们完成救赎，他一定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叫他与父神分开，他怎么样他都不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让他拣选的话，他当然拣选父亲的笑容，他绝对不能拣选父神的气质，他不能忍受这个，很清楚的。那不仅如此，这个背后什么意思？背后给我们看见说，神要把他放在罪人的位置上，他如果是罪人，他当然是接受，他不是，弟兄姊妹看见吗？他什么也没有做，他是完全没有罪的，现在你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他能够吞得下去吗？他当然不能吞下去。弟兄姊妹，这个是那个晚上我们的主在哥西马尼的时候，你看见他说：“我忧伤几乎要死，他宁可死，他都不要与父神分开，他宁可死，他要维持神的荣耀，他的圣洁代表神的荣耀。”但什么时候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有多少的误会，有多少有这个在这个情底下，弟兄姊妹，他能不能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感谢主，等到他起来以后，他说：“收刀如鞘吧。”告诉彼得说：“我父所赐给我那个杯，我岂能够不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从这个背景以后，你再来看这个雅各，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雅各。 你再回到雅各第五章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为什么这个苏拉米在那挣扎，有他的原因的。苏拉米与挣扎，其实就说出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在科西玛尼，他那个祷告，你看见那个三次的祷告，为什么？他要清楚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里有一个经历是苏拉米不敢接受的。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太新鲜了，他懂得什么叫十字架的救赎，他懂得什么叫十，他知道十字架怎么解决罪和肉体。但是弟兄姊妹，他要洁身自好，他要保护他自己的名节，他要保护他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你看他犹豫了，你看见他想尽各种的办法去推诿，能把他推掉是最好的。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别人的感觉里边，你看着我已经为了主，已经脱下，已经可以说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了。现在难道我还在穿上，给人感觉我是个罪人吗？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么不光这样，我呢已经洗了脚，我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脚都是洗干净的。那么弟兄姊妹，怎么现在叫我再好像在玷污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很清楚。那不光这样，你知道一个基督徒，一个有追求人到这个地步，他多多少他手里摸一点神的工作的。那摸一点神的工作的人，都是用主的话来服侍别人的。那么他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现在他无论接受什么样的经历，他有没有挣扎，你只要跟他的工作发生关系。我好不容易结了一些果子，好不容易我取了一班弟兄姊妹的信任，好不容易有一班弟兄姊妹能够我们同心的往前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接受这个经历以后，那工作怎么办？那现在别人还能不能再听呢？别人还能不能再跟呢？别人还能不能得到帮助呢？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我们所关心的是神的荣耀。但这里很明显，主要我们有份于他的羞辱，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容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苏拉美女就在那里推脱，在那里推诿，所以他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感谢主，第四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们也令他动了心。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主复活那天晚上。你记不记得？不是那有一天晚上，就是他伸出他的手来，他特别指给谁？不是他见到门徒的时候，他把他手给他们看，脚给他看。但那时候刚好多马不在，所以过了七天，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你看见神对那个谁，神对多马说，你这个不是主耶稣就告诉多马，就把手伸出来，你探探我的肋旁，探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呢？这个就是他从门孔里伸进手来。那弟兄姊妹，这个手是钉痕的手。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名誉，没有一个人不洁身自好，但是许多时候，圣灵让我们经过一些的经历，主要我们接受许许多的经历，好像叫人误会。从此以后，好像你的门断了，好像你的路没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说出，你肯不肯接受他的呼召，能够与他一同经过他所经过的。而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经历就是灵魂的黑夜。不是因为你错了，我们的主角他没有错。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应该是罪人说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跑到他嘴里说呢？给人印象好像他是罪人，其实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被弃绝呢？结果他被弃绝，好像许多人都误会他，许多人都说这个人完了，许多人说这个人没有希望。但是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你能不能，你什么也不说，让圣灵来？ 当我们许多人误会我们的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一句话也默默无声，到十字架上他在讲七句话，十字架底下没有话，而那些话都是误会他的话。他为什么不自我表白？弟兄姊妹，他知道有一天要表白，有一天要真相大白。你能不能相信主叫你从死里复活？十字架是看得见，我现在如果不表白的话就完了，没有机会了，这是人间的人这么说的。但是我们的主能够等候，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当那一天从死里复活出来那一天，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别的都不需要说了，所有的误会就通通过去了。没有一个表白比父神的表白更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圣灵在这个苏拉密女身上要做一个工作是什么？这个工作就是要让她与他一同经历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是十字架的护照。不过十字架有两面，一面是死的护照，一面是复活的，这是复活的一面，这不是死的一面。所以我再说清楚，这个是很，这个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经历是不是普通很愿意这样做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没，因着十字架钉痕的时候，我便因他动了心，所以这个时候他顺服了，我就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他顺服了，我的两手低下莫摇。那弟兄姊妹，当他两个手要开门的时候，一个手代表信心，一个手代表顺服，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他的相信也好，他的顺服也好，他是什么？是低下莫要直的，这里面带着死的。换一句话说，他已经顺服了，他知道说主所赐给父所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我们普通讲实在只想着我们的罪，我们没有想到主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你看见他的经历要经过一个灵魂的黑夜。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生命要往成熟这个方向迈进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功课，就是这里所说的功课。然后呢，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一转身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不是没有顺服，这里是顺服了，但是会慢了一点。所以我们要知道，普通的这个普通的，我们是说管教了以后这个人才会顺服的，这是一般来讲是如此。但这里不是，这里顺服了以后就来管教，他不见了，所以主不见了转身走了，这个就是他的管教，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知道说，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我顺服不是那么立刻的。当然我再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经历，这是有很多挣扎的经历。但是最后呢，你看见说他果然是他已经转身就走了。那当然在门徒的经历身上是清楚的，你知道说虽然多马看见主了，但是没有多久主是转身走，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了嘛。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如果仍旧留在，我们就说怎么说呢，这样说吧，这个我们的主已经有了个属灵的身体，因为他那个时候他那个属灵的身体呢能够穿过墙壁，他转身去走你就跟不上他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自从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你看见虽然有的时候门徒们他们关起一个门来，他们在里面聚集，他们怕他们害怕嘛，结果呢主就与他们同在，然后呢主对他们说完话以后主就不见了，然后等一等到了也许提比利海边，主再对他们显现，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弟兄姊妹，这里转身走还有一个功课，就是说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停留在我，所以保罗说我们从此又不再从肉体来认识我们主，因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我们不能光从肉身的角度去看他。我们如果要认识他，要经历他，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现在的经历应该不是肉身的经历，应该是圣灵里面的经历。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的主复活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与主来往，很明显主说我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要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他不走，那不要忘记，如果光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复活的主，因为我们没有复活，我们还是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根本不能一直抓住他的，不行。所以在凭着肉体，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叫主的同在是持久的，不能。有的时候来了，有的时候没有来，有的时候我们顺服，有的时候没有顺服。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还有主是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那等一等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因为主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所以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不只是钉十字架，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然后最后呢，他升天了，然后圣灵降下来，宝贵是住在我们里面。当宝贵是住在我们里面，就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再读下去就很有意思。这个特别是指着那个时候门徒们在过渡时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然后呢，结果他我。这个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然后他就找到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说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私爱成病。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苏拉女还是追求的，就像当初门徒们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主耶稣和这个和他们约好要到哪里，到加利利去要与他们相会，他们也去了，但是后来给我们看他们也灰心的，虽然去是去了，但是后来他们一个人说打鱼，其他通通打鱼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软弱，说他们有软弱，就好像彼得有软弱，就好像这个就好像那些跟随主的门徒都有软弱一样，就一样的。但是呢很稀奇，这个时候呢，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呢？所以你知道，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问他，到底那么你所找的是怎样的一位呢？那么下面呢，第十节到十六节就是他的见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做见证，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这里从第十节到十六节乃是给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这个见证。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那么这个金子是指神的性情来说，所以你看见所有神性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居住，他的头发厚密雷垂，黑如乌鸦。你看见这给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这个复活的年轻来说的，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花。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看他脸上被带着唾沫，而且你知道许多许多时候被羞辱，他们不是用手掌打他吗？所以给我们看他两腮是受尽了许多的苦楚，但是在我们的眼中好像香花花一样，好像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百合花只是洁净来说，清洁来说，他与他的话是完全清洁的，而且他从他口里面滴下墨药汁，所有他今天对我们所说的每一些话都和十字架发生关系，每一句话话里的背后所有重量因为都和十字架连在一起了。他的两手好像金管， 香前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蓝宝石当然指的属天的颜色，属天的颜色来说的。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这个白玉石呢也可以翻作细麻，那细麻在圣经里面指着意义来说。所以你看见当他站立的时候，你看像个柱子一样，这个和他的工艺发生关系。然后安在金金的座上，它的形状如黎巴嫩，黎巴嫩是指着升天的，黎巴嫩这个山总是指着升天的地位来说的。而且佳美如香柏树，香柏树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这个什么，在黎巴嫩大概只剩下300棵的香柏树，已经不多了。如香柏树，它的口极其甘甜，然后最后它全然可爱。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我们的主，苏拉密怎么形容所罗门做见证？不要忘记，就是对世界做见证啊！这个是对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做见证，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然后第六章，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你看，你当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许多人受感动。我们找我们的主，他们也和我们一同找我们的主。那现在呢，很稀奇。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眼中。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下入自己的眼中呢？那你不要忘记，这个园当然指着我们这个园来说的。我们乃是关锁的园，封闭的井。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进到他自己园子里面，能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圣灵所有结的果都在我们的里面，都在我们灵的最深处。所以现在呢，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里，这什么意思？就是证明说，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光复活，而且升天，宝贵是他主去了，结果宝贵是就来了。所以圣灵，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就回来了，他已经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洼，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他以为说我们的主不见了，但主说我去是与你有益的，过不多时你们不见我，过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那我们什么时候在怎么样情况下遇见我们的主呢？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所以这是复活以后的故事。你看见复活升天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良人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不过是感觉上，因为你顺服迟缓了。那么因为你一直在肉体的肉身的层次要来认识他，在肉体的层次认识主，你当然不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他，他既然已经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当然也借着圣灵，我们能与他有交通。所以只有每次你到灵的深处，到你自己的园中，你一定会见到良人的，很清楚，你看见吗？然后这个时候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你看见重心完全改变了。他起头，你记得前面第二章怎么说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良人属我，我是中心，我是属他是其次的。先是良人属我，然后我也属他。所以在整个我的世界里面，我是中心。但是现在你看你调过来了，很明显长进。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还是彼此相属。但是呢，重心调过来，重心调过来，我属我的良人，他是中心。现在不是他绕着我来转，是我绕着他来转。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这个时候第四节，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这个德撒其实就是皇宫，你若读圣经里面是皇宫这个地名。所以这里很，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当然王宫就指着王所在的地方，那么也指着所罗门所在的地方。 然后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现在的苏拉密语是不胜的。所以你看，展开旌旗的军队，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第四节、第五节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为你的眼目使我惊惶。”当我们真的能够向着主是那么单纯，而且长慢慢在，真的在主恩典中长进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能叫主得着满足。所以你看，我们的眼睛能这个这里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惶。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前面都提过，这个前面都提过了。然后呢，下面说你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个也都讲过了。那唯一这里没有讲过，就是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那么如果你就地上的情形来说，因为这是用所罗门的背景，如果就是所罗门有兵有妃，那么当然这个是从这个地上的角度，如果从这个当时的情形来说，那这当然不少是喜悦的。但是这里是讲预表，所以如果就是他所预表的，那么当然有60王妃、80妃嫔，那是指的我们的主有许许多的童女跟随他来说的，那么并有无数的童女，所以从预表来看，这个就没有难处了。因为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要形容我们主与众童女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你看见在这里是借用了那个所罗门的情形。然后第九节，我的鸽子，我的完全只有这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慢慢的这个苏拉米的经历叫我们主满，他说就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都生的，是生养他所保爱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实在是教主的心满足了。众童女见了就称他为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他就被众人所称赞。所以到底我们在主面前情属灵光景怎么样，你看这是很自然的情形。然后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是谁呢？这又是第三者问的话。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慢慢那个苏拉米的见证就出来了。那么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它美丽如月亮，但是呢皎洁如日头，就是它的身量慢慢就像太阳一样，所以这个讲的美丽是像月亮，但是讲到他那个生命的皎洁，讲的皎洁来说像什么？像日头一样。所以指的慢慢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然后第十一节讲的第三个原则，我们暂时把它跳过去，我们很快看第十三节。回来苏拉密，你回来使我们都观看。到了这里我们才知道这个女子叫苏拉米，明白吗？这个时候见证就出来了。那她的见证什么见证呢？苏拉米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苏拉米，你念快了根本是一个字的。所罗门是阳性的，苏拉米是阴性，他其实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苏拉米。但是呢，一个是平安王，这是指的所罗门，我们的主是平安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安后，就是苏拉米。所以到了第三个原三座原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证产生了，见证产生了。然后第七章呢，第四个原子，你看见说工作产生了。所以我们基督的生命呢，前面两个原子是为着我们的生命。但是等到你经过一个循环以后呢，你看见春天又来了，所以这个第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这是春天。然后呢，你看第七章还有一个园子，那是冬天。这里的核桃园，简单来说，这个核桃园，这个还是花园。 那么下面冬天秋天的那个呢还是果园。所以我们要是等到第二个循环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才产生见证，在我们身上才产生工作。你可以要为主工作，但是问题主用不用你。你要为主工作，但是你可以，你说我们传福音啊，我真是愿意怎样怎样，你要看主要不要用你。弟兄姊妹，你不能勉强主用你不可。有的地方人家请一次，他不会再请第二次，你就知道在这上可能主不用你了。所以你不要一直，所以一定要学习一些功课。所有的工作都是生命的流露，不是你有心要侍奉，你有口才你就可以，主就非用你不可，不一定。所以你看，一直到了第二个循环，慢慢慢慢见证才出来。然后有人说，你看那个向外观看如晨光显现，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谁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人家问说这个是谁呢？你看见有的时候你在聚会里面忽然来了一个弟兄或者来一个姊妹，哎，你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会说这个人是谁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你会引起别人注意呢？因为自然的这个生命流露的结果，人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而当他介绍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人什么呢？是皎洁如日头，日头明明是所罗门，明明是我们的主嘛。那这证明说这个人慢慢慢慢磨成了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呢，第三个园子的经历。然后为什么说回来回来呢？因为苏拉密女士一直往前的，她不回头的。她现在好像什么，好像展开荆棘军队是往前行的，这是苏拉密。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就告诉，就惊奇，回来回来，苏拉密，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都观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人说求你转回，求你回来，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你主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么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前面讲说是第三章讲到所罗门，很清楚的所罗门，前面第一节就讲到所罗门的歌，但是真正所罗门出现是第三章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真正苏拉密女的出现是第三个原则的时候，是第三座原则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这个苏拉密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苏拉密，他美丽如月亮，他皎洁如日头。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见证的产生。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要等到下一次我们才来看这个第三个这个原则的内容，然后再加上后面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整个的雅各。就基本上来说，弟兄姊妹，我们生命成长的结果有两个结果，有结果，第一个产生见证，第二个产生工作，我们变得有用的。你不要说你没有用，如果真的生命从里面流露出去，主一定给你一份工作。所以那个工作，而且是越做越有能力，越做越满了主的祝福。然后弟兄姊妹，你看有许多新陈佳美的果子。我再说弟兄姊妹，到底主用不用我们，看我们有没有见这个果子，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请大家告诉大家是最后的一次，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段圣经赏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吹气在这些话语上。我们承认有些地方因为我们精力的有限，我们跟不上这个感觉，但主，我们求你真是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叫我们学习做一个紧紧跟随你的人。我们特别为着现这一年之最后的礼拜三晚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何等的有幸能一同坐在你的脚前，听见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愿意在明年，你真的在我们身上能产生你自己的见证，也能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做一个有用的人，叫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你不止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要让我们起来为你工作。所以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听